大家晚安。在看晨祷书这两节经节这两段经节之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是我最后一次讲晨祷书，一共讲了四段了。有一只蚂蚁，它在秋天，也就是趁着冬天还没有来到，还有机会，最后还有几天机会的时候，它再度出外觅食，到林子里。因为太专心了，他稍稍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等到听到背后有那种悉悉索索的声音的时候，他回头一看，有一只大蜈蚣就在他的背后张牙舞爪，眼看着就要把它吃下去了。蚂蚁已经跑不掉了。千钧一发之际，这个蚂蚁大喊一声：等一等，你看你这么大个儿，只知道背后偷袭，你有没有本你有没有勇气跟我正面的斗一斗？哎呀，这蜈蚣一想，你这个小蚂蚁，什么玩意儿，我斗不过你啊。说好吧，你说我跟你斗什么？这蚂蚁说：你敢跟我赛跑吗？这蜈蚣说：这怎么敢不跟你，怎么会不敢跟你赛跑呢？说跑，你说怎么跑法？这蚂蚁就指着前面说：你看到那个大石头没有？我们两个等一下说好了，开始之后就一起往那里跑。如果我赢了，我先跑到石头上，你就不可以吃我；如果你赢了，你就把我吃掉。这蜈蚣说：好啊，跑啊，怎么办呢？两个人怎么决定呢？秋天，所以有落叶，刚好有片红叶子往下落。这蚂蚁就说：你看那个红叶子没？等到它落地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两个起跑。讲好了，那个红叶子飘啊飘啊飘啊，就往地上飘。快要飘落地面前几秒钟，蚂蚁说话了。他说：蜈蚣先生啊，我看你大概是我所见过最有智慧的。怎么说呢？你看我嘛，才六条腿，左三条右三条，等一下要跑了。而你呢，那么多腿，你要开始跑，你怎么决定哪一只脚先动啊？你如果要跑得快的话，你哪一只脚先动，另外一只脚跟上。哎呀，这个是你怎么决定的？真不容易，你怎么想得通呢？真了不起。讲完这句话不久，叶子落地了，这个蚂蚁就非常轻松地往前跑去。跑到那个大石头那个回头一看，那个大蜈蚣还在原地，仔细地端详自己那20几只的腿，这个动一下那个动一下，先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但却原地不动。这个故事好像很幼稚，但是对于许多人近前的生活，就好像这个大蜈蚣要决定怎么样跑一样，好像很复杂。什么叫做敬畏神的生活？有人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我说过，这是我第四次讲传道书，在第二次的时候，第3章14节，传道者这样说，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第三次我讲的时候，那传道者就更明显了，第8章12节的后半节，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但是敬畏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许多的人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哦，复杂到整天上帝都对他说话。敬畏神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传道者在讲他这个什么叫做敬畏神的一个人的生活之前，他又再一次的提了一个，他其实已经讲过好多次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人不要过分的伤脑筋。在第8章的第16节，他这样说： 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他就是说，他说有些人甚至于搞到晚上都不睡觉不合眼也查不出来。一个大前提告诉人，不要过分的伤脑筋，也不要自作聪明，想要靠自己完全的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敬畏神的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肯去过这个日子。所以他前面第八章十六节到第九章第一节基本都是讲这件事情，你不要过分的伤脑筋，你也不要自作聪明。他并不是说人不要想也不可以想，只是要提醒人不要光想而忽略了非常基本浅显的一些原则。敬畏神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复杂，有许多基本浅显的原则，传道者提醒读这些话语的人不要去忽略它，不要光想而忽略了。而这些原则其实已经存在人的本性中了，也就是说，当神的话临到人的时候，人其实应该知道这是对的，这是良善的，这是我们应当走的。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我就说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九章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我们中文的翻译稍微绕了一点弯，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因为当你如果看中文这样的话，你只管去好像有一点消极，好像说因为我们想不通啊，就算了吧，想不通啊，既然想不通算了吧，就去吃吃喝喝吧，好像有一点这种消极的意思，或者说有一点勉强，有一点退而求其次，你既然想不通退而求其次吧，上帝准你的啦，上帝允许你你在日上快乐，因为你想不通，所以上帝允许你在日上地上快乐。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其实有非常直接强烈的意思。如果你们有英文的圣经或者中英对照的圣经的话，在这几句话里面， NIV 的翻译，新国际标准版，新国际版的翻译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完全都没有改的翻，我念给大家听。 Go 是个命令式，去啊，就像那叶子碰到地面的那一刹那你就跑就是了，不需要在那里看哪个先动哪个动，你就跑就是了。 Go NIV 继续说， 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Drink your wine with a joyful heart。如果是原文的话， Drink your wine with all the joy， 这是原文，如果直接翻英文是这样的意思，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喜喜乐乐的喝你的酒。不但如此，下面那句话还没有停，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原文可以这样翻，或者说应该这样翻， For it is nowThat God favors what you do. 或者说 For it is now that God favors your deed. 因为是在现今，是在这一刹那这一时刻，是在今生，神悦纳你所做的，神悦纳你的行为。
传道者说，你们敬畏神的人呐、啊，有一天你会跟神完全的面对面，到那一天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事情你可以做来使得神让他喜悦了。到你有一天跟神完全面对面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再 impress 他了。如果你要 impress 他的话， it is now， 是在今生，是在现在这个时刻。今生完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今生现在你所有的机会来使神喜悦你的作为了。换句话，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生。所以在第九章第四节前面他讲，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过，传道者说去奔丧去遭丧的人家强过去宴乐的人家，我跟大家解释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是可以更支持我那样的解释是对的。传道者绝对没有一个对人生消极的看法，悲观的人生，死了算了吧，没有。他说任何与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就是我们中国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句话。生命是美好的，今生的生命也是美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盼望永恒，但是你有没有眼光说就连现今的生命都是美好的？为什么？因为现今的生命就跟永恒的生命都是一样，是神赐下来的，是神按照他丰盛的恩典，人测不透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因为都是神赐的，所以生命是美好的，今生的生命也是美好的。所以敬畏神的人，他珍惜现今的生命，珍惜现在这个时刻，而他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珍惜，他的行为反映出他珍惜现在神所给他的生命，所以神悦纳他。神为什么悦纳他？因为神说我赐给你的礼物你珍惜，所以我悦纳你。这个积极乐观的态度也反映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第八节是在讲一个人对人生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这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在将近3000年前，洗衣服绝对是比现在不方便的多。你就不要讲3000年前，我记得40年前，眼看着我妈妈洗衣服，我就晓得洗衣服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每一件衣服都是用手洗的，洗完之后用手在那里搅。我的妈妈说她身体累了，都她洗不动了，她还是得洗。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衣服现在洗的频率跟40年前是怎么比的，你自己知道。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这些 ABC， 衣服才穿了一个早上，她就丢到那个洗衣篮去了。为什么？反正是丢到那洗衣机里面咕隆咕隆咕隆转嘛。3000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古时候的人穿上洁白的衣服都是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才穿的。一样的，头上抹了膏油，抹了香膏，抹了 perfume， 都是在那隆重的场合里，隆重的节气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化工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单位是一个做这种特殊的化学品 specialty chemical， 我们做的一些东西卖给在美国的一些化妆品公司，有拿来做这个选铺的。结果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说要扩展我们这个 chemical 卖到欧洲，就问这个我们派到欧洲的一些调查的人说，这个东西欧洲有没有一些化妆公司愿意买我们这个 chemical 放在这个选铺里面？那个人就笑了，他说 European people doesn't take bath，
欧洲人不洗澡的。我当时因为还没有去过欧洲，我说真的呀、yeah。 他说他们不洗澡，他说你们要做化学品，不要做那些放在洗发精里面的，要做 mousse， 要放在 mousse 里面的，因为欧洲人不洗澡。他说 Do you know why European people just use perfume and cologne like crazy？ 他说欧洲人你一靠近他，你就会闻到那个非常强烈的 cologne 的味道，因为他们真的不怎么洗澡，比起我们美国人。这里表达的是积极乐观认真的隆重的态度。我们人生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积极乐观隆重，像穿上洁白的衣服，头上抹了香膏，像要去宴会一样。这种态度在第九章第十节同样的表达，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居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认真积极乐观隆重，凡任何事都当回事。好，你说那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认真积极乐观的去做呢？第七节告诉我们 Go 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哎呀，积极乐观认真的态度去吃去喝。弟兄姐妹，可能有人会说，牧师啊，你这篇道怎么不早讲啊？哎呀，牧师今天讲道可不可以讲短一点呢？等一下也拜托栾长老能够报告的简短一点，我们等一下开车如果开快一点，说不定还赶得上好世界。有一次礼拜六的崇拜刚开始不久，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多参加礼拜六的崇拜。栾长老跟我就听到有弟兄姐妹说，他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说，来啊，我们传记大部分的人都去这个聚会好不好？为什么呢？挺好的，六点半聚会，7:45结束了，还怎么样，整个团聚还可以去吃晚饭。当我们听到有弟兄姐妹这样彼此鼓励的时候，栾长老跟我就两个人相对微笑。我没有说苦笑，因为我们 suppose 都积极乐观的看人生一切的事情。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太好了，我本来还不大想，我太太还跟我说不要再去吃包肥了。我第一次听包肥这两个字的意思，也是教会的弟兄讲的，在祷告会，我不知道怎么样，他说牧师啊，最近太胖了。我说哦，这样子啊，嗯。他说包肥吃太多了。我当时想说有了什么新的菜式，我什么包肥啊，buffet嘛。享受吃跟喝这些事情，在传道者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也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那个时代堂食或者外卖都不普遍，你如果要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吃跟喝的人，你必须自己预备。你休想说聚会完了开快车到好世界我就可以 fulfill 这个 scripture。 No， 你如果想吃得好喝得好，你必须自己预备。你要享用，你有去必得好好的预备，认真的预备，每一餐都穿上洁白的衣服，抹上香膏油，而不是说哎呀孩子啊，今天没时间了，妈妈给你一个泡面吧。那每一餐，一天三餐，积极乐观认真的去准备跟享用。一天三餐，一个星期7天，一个月30天，一年365天。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很容易做吗？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个看起来这么琐碎的事情，我今天做完明天还得再做。我们说孩子啊，不要再烦妈妈了，你反正吃喝拉撒的，你吃多少都得拉出来， 你泡面又有什么关系呢？
每一顿都欢欢喜喜积极乐观的去预备，人生再琐碎的事情，再周而复始的事情，都积极乐观的去做。不但如此，传道者还继续讲，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这样子的日子是跟谁过？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一个人对今生的珍惜，不是单独过出来的，是在一个群体中表现出来的，是跟其他的人一同过日子表现出来的。而这个群体也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规范，是从夫妻的关系开始，从这个关系来作为基础，不能够 bypass， 不能够越过它，不能够我说哎呀，我这个人我是可以积极乐观的跟一些人相处， but not my wife， not my husband， no，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是神量给我们的那一份，一份一份神量给我们的，从某一些最基础的地方开始，一直往外扩散。不能说我无法喜乐的跟太太在一起，我无法喜乐的乐观的跟先生在一起，但是我可以跟其他人有喜乐。我到团契劲儿就来了，我到教会也挺不错的。这种现象对基督徒来讲，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但必须有突破，必须有突破，不可能不突破。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开始突破。所以传道者在这里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积极地乐观的在神量给他的人际关系中过每一天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我很愿意这样子，但是我的家庭，我的人际关系已经够一面倒了，我已经觉得够吃亏了，我已经觉得对方占太多便宜了。牧师啊，你看传道者有说跟你爱的妻快活度日，我有一个妻，但是呢，哎呀，我实在不敢承认我爱他。牧师啊，我愿意这样继续过下去，但是我不能再多付出了，我只能在这种假象的平衡之下过下去，我不能再多付出了，我也不愿意再多付出了，因为我再多付出我可能会受不了。每一个家庭都不大一样，在许多的事情上人各有他的长处跟短处。就拿我们家来说，我比起师母就是一个非常笨手笨脚的人，我在厨房里两个半钟头所 produce 出来的东西比他30分钟又少又差。一开始师母很难想象会有这么笨的人，所以他以为我装笨，到后来终于发现我真的是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人。而在这个时候呢，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家庭生活里就发生作用了， The survivor of the fittest。 所以在许多料理这些事情上，开始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越做越多。各位可能会说，牧师啊，那你没有资格讲这篇道，因为你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人。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甚至于觉得是的， 一个他自己在很多事情上一直多付出的人可以讲，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讲。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是那多付出的，可能会自以为意，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人，我讲就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我要说的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总有一些事情某个人要比另外一个人做得多，总有的。人会问，我每天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不停的付出，好像没有止息一般不停的做，有意义吗？有价值吗？会有果效吗？划得来吗？或许我现在就停在这里，我就维持这个假象的平衡，我还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心理的这种甘愿，再多做一点我不肯了。这就引进我们今天读的第二段圣经，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长。哎呀，这句话一乍读之下就已经够奇怪了。他说你想要得粮食吗？你到河边去把苹果橘子蔬菜往河里扔，你扔得够久就会得着。这本来已经就怪了，你如果再去看原文的话就更怪，因为原文并不是说当将你的粮食丢在水面上，粮食包括蔬菜、水果，还有这个谷子、麦子。原文是说当将你的面包丢到水面上， cast your bread into the river。 各位，你们有没有人带孩子去过湖边，用面包喂过鸭子、喂过燕子的？有没有？面包丢到水里发生什么事啊？浮在水面，然后呢？啊？就 disintegrate， 对不对？就烂了。你就算丢一整块，它泡在那里够久，也会怎么样？也会烂了。好，就算那烂的那面包你把它收回来了，你还要吗？因为在这里并不是说你把这个粮食丢在水面你必得着。原文说 cast your bread onto the water for after many days you will find it again。 把你的面包丢在河里面，经过很多天之后，你可能又会在河里把它找回来。找回来干什么？泡了水的面包 disintegrate。 这一个谚语在亚兰的文化当中，在阿拉伯人的文化当中都有类似的这一句谚语，这种 wisdom saying。 许多的有 Dillich 这一个旧约学者，他就在阿拉伯的文化里面，阿拉伯的著作里面，亚兰人的文学里面找到类似的这种 wisdom saying。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看起来不会有收获的举动，一个看起来不可能有回收的举动，你持之以恒的去做，都会有果效。换句话讲，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来跟第四节做一个对比。第十一章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他说，哎呀，你看有一个农夫，他准备去撒种了，他站在田边，但是他看风太大了，我这么一撒怎么样？风一吹，有些撒在田里，有些撒到水沟里，有些撒到这个马路上去了，太划不来了，所以他不撒。第二天风小了一点了，他站在那还是嫌风大。为什么？因为他要有100%的回收，他要有 guarantee， 他才肯。略有损失他就不做。望云的
地不收割。
同样
他要撒种了，一看，哎呀，远边那朵云，有没有可能等一下倾盆大雨把我撒的种子都怎么样泡水泡烂了。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能。
这个谚语，这个 wisdom saying 就是说，如果一个农夫站在田边嫌风大，每一天都嫌风大，可能会损失一些种子，每天都担心那小小的一片云会变成一个大雨把这个田都淹了，他就永远不会撒种，他也永远不会收割。
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四节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农夫拿着种子不撒，因为嫌风嫌云，因为担心没有回收，因为担心不划算，因为担心会有损失，所以他一直不撒种，他也永远没有收成的日子。人一生追求这个不得满足，追求那个不得满足。所罗门一开始，传道者一开始说，他说我追求智慧，我得的智慧是人很是超过许多人的，但是我最后发现是虚空，是捕风。我就转而说，我做一些人看得见的东西吧，我建造房屋，我修植园地，我修植花园，我做了许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做完之后我仍然觉得是虚空，是捕风。到后来人就心灰意懒，提不起劲儿，什么都不肯投入，什么都不肯委身，最后 he or she commits nothing。 像是那看着风嫌风大，看着云担心淹水的人，因为过往太多的失望，他就说 I commit nothing， 我就这样子过吧。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这个样子，虽然世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无法参透，许许多多的事情，但因为认识神，在这里是十一章第五节，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他又再提醒一次，你不可能全盘知道的，你不可能算得准的。虽然不知道，但因为认识神，他的人生开始有一个光明。虽然他没有办法回答说，上帝啊，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放了那么 difficult 的 person 在我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你在我的家庭里放了这样子一个这么 difficult 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认识神，他开始有光明。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他因为认识神，所以其实他每一天早晨到下午都看见的日光开始变成一个可悦的日光。然后那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就肯做了。第十一章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他开始肯做，他开始肯分给别人，或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他从对他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开始，再一次的出发，有那乐观积极认真的态度，即使是付出，即使是一直付出，他也一直是这样子的。他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他从这些关系的人际开始，也慢慢渐渐的扩展，开始分给其他的人。简单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些有了新约的人所说的服侍，施比受 更为有福。我本来想举一些例子，在这个教会里，在我们礼拜六聚会从6:30到9:00这段时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分给七人会分给八人的？我后来想想，也不要举什么 specific 例子了，报告栏的事项上都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开始甘心，他就不会想说为什么别人不做，他就不会想说已经够一面倒了。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他不但开始肯，他也持之以恒地做下去。9:6，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你不知道，但是他持之以恒，就是他早上也撒种，晚上也不歇他的手，即令成果果效尚未有任何的保证之前，他仍然持之以恒的去做，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他开始对人生珍惜。人生一些琐碎的事，对人有益的事情，敬畏神的人，他持之以恒的去做。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我下面还是要讲一个事情，这个不是故事，这是一个真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家庭，我也不要讲这个家庭是什么哪一个家庭好了。这个家庭曾经离开美国一阵子的时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家庭有三个孩子，他们离开美国的三个孩子都是美国生长的。离开美国的时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青少年的年龄，也是我们最怕孩子长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到了这一个地方之后，五个人都不懂得这个地方的语言，但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法令制度，不得不把三个孩子送进当地的学校。三个孩子，特别两个青少年，比较懂事的，一开始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却安然度过这一家人离开美国这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埋怨，甚至于他们的父母都不晓得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经过的事情，如何度过的。各位想说，一定是这个家庭的父母常常有 family devotion， 小以大义。你们如果认识这个家庭的话，这个家庭做爸爸的有时候有机会对人讲一些小以大义的话。是他造成的吗？这个家庭中最大的孩子在回到美国之后两年，有一次有机会要写 essay， 因为他要进大学了。那个 essay 的题目是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为什么，他如何影响你。这个家庭里面最大的孩子说，一生中影响我最大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在两年多前我们全家到外地一段时间，在那个学校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困难的事情，同学恶作剧，用听不懂的话辱骂我们，周围的人都晓得他们骂的是什么，大家哄堂大笑，我听不懂，用难听的字叫我跟我的 sibling。 我们坐在那里几个礼拜，根本不晓得老师在说什么，孤独、隔绝、害怕。他说但是每一天中午，我跟我的 sibling 从学校走回家，一转过巷子口， 闻到我们的家里面飘出来的饭香味，什么困难都没有关系了，心中就有温暖，就有安慰，因为他的妈妈给他一种感受，认真的、积极的、乐观的做人生一切的事情，可以面对人生许多的困难、障碍跟挫折，不是高言大志，是每一天每一天，这个家庭的妈妈认真的穿上洁白的衣服，头上抹了膏油，做饭做菜。Go, 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Drink your wine with all the joy.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敬畏神的日子并不复杂，乐观积极的跟神量给我们的那一份，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过每一天的日子。你从这里也看到，喜乐不只是一个感觉而已。樊大当长老有几次在讲道里提到喜乐的时候，都讲过这样子的话，喜乐不只是感觉而已，喜乐是一个 choice， 是一个选择。我了解有许多的家庭关系已经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困难， But joy is a choice。 在新约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敬畏神的人生是一个人对凡事对人有益的事情，只要是他可以做到的，即使在没有看见果效的时候，没有果效的保证之前，他都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也是一个 choice， 这也是一个选择。圣经上的话说，敬畏神的人，我准知道他终究必得福乐。要跑这条道路不是那么复杂，不需要像那个蜈蚣一样站在原地看自己那二十几条腿，但是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也包括我们要看我们现在生活的 inventory， 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基本的事情，传道者在这里所说的基本的事情做好，我们必须检查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夺走了我们的时间跟精力，使得我们忽略了这一些基本的浅显的原则。我只是举一个例来讲，我举这个例子不好，但是这是因为这是我实际跟我自己经验有关的。我的三个孩子除了老大上过两个礼拜中文学校，就都没有上过中文学校。你们知道我的老大上两个礼拜中文学校是谁说不要去的吗？是爸爸。爸爸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拜托拜托，不要再去中文学校了。早上九点送去，回到家凳子都还没坐满又去接了，然后回到家累，全家都累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说，我就那时候跟老大说，你只要在家讲中文就不必去中文学校。其实我已经不要送他去中文学校了，当时我就跟他讲，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现在孩子中文讲得可好嘞。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天他在我的办公室上贴了一个纸条， Daddy， 他爸爸他还不会写， Daddy 今天等我，今天等我是用中文写的，哈
I know how to write Chinese. 因为他才现在在大学里面修中文。为什么？我只是举个例啊，你要送中文教你去送，我不是不让你送啊，我再讲一次，因为我看我的生命，生活的 inventory， 我说我不能让这个影响到我能够积极乐观的跟我孩子过家庭生活。我们的孩子课外学艺的东西有，但是并不多。为什么？因为我拒绝为了让他们学跳舞、学画画、学这个学那个，整天像个 taxi driver 一样开车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搞得他非常烦，我也非常累。I refuse， 因为我要看我生命里面的 inventory。各位，你愿意看吗？敬畏神的日子，有一些事情是非常基本。没有办法 bypass 的，你不可能用任何其他东西来填补它。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我本来想更早结束，但是没有如愿以偿。本来想说，弟兄姐妹，如果等一下聚会结束，你希望栾长老跟我跟你一起祷告的，今天或许有时间邀请你们到前面来。我也希望这些话能够真的对你们有造就。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也恳求您让我们在这里聚集，每一周每一周所听到的信息、诗歌这各样的内容，能够扎扎实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因此我们即使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从心灵的深处说，神 You are so good。 请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